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让我们一同祷告。主，求你保守我们脱离罪恶。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叫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强壮有力的，叫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求主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胜过罪恶的秘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您好，我是卫道弟兄。我们继续再看约翰一书。我们既然有了神生命之道，有他的生命，行走在光明当中，又有他赦罪的恩典，我们又认识到世界跟敌基督的危险。我们住在圣灵里面，住在主里面，我们有了神爱的关系，是他的儿女。那我们怎么样来表达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是的，主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那这个是十分宝贵的应许了。但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才像神的儿女呢？在这一段话语里面，使徒约翰特别跟我们讨论到罪的问题，犯罪的问题。这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违背律法，原文比较直接的也可以翻译作说没有律法。原来什么是犯罪呢？罪这个字在这里呢，就是达不到标准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会达不到标准呢？是因为没有律法。我们已经讲过那个机械跟说明书的例子了，诸位可还记得吗？一个机械工厂造它的时候，总有个说明书，对不对？这个说明书你哪来的时候你不看，或者没有说明书你乱运用的话，这个机械可以达到标准吗？自然是不可以了。所以一个没有按照那个工厂设计的那个说明书去行的人，自然这个机械发动起来达不到标准了。所以犯罪的就是没有律法，违背律法。那相反过来呢，这句话也是对的。一个人如果不要按照说明书，就是或者不知道说明书，他就随便去做了，做出来呢自然就不合理想了。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是见到一个人发动一个机械，发动起来的是不大对劲了，或者这为什么这个机械开动不了啊？那我们要问他说，你看过说明书没有？哦，说明书告诉你说这个东西要插在这个地方，那个东西要插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按照说明书做？那你如今的发动起来不理想了，我想你的问题啊，是你没有按照说明书去做了。换一句话来说，这个世界上有不理想的事情，有罪。什么原因呢？因为人不肯按照神的方法，不要按照神的原则他的律法去行。那相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说，那为什么一定要跟从神，或者说你拿了这些机械说，为什么我一定要跟着这个说明书，这个说明书放在这里做什么？一开始也告诉你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 为什么这么专制？为什么这么排外？那为什么要这么限制我？我就不要按照他这个说明书的方法去做。他说，比如说一架汽车，这个管子要导汽油，那个管子要导滑机油，两个都是油嘛，随便导算了，为什么这么偏？你好啊，你就随便去导吧。你开动起来的时候，你的汽车会合标准吗？自然不合标准啦。我们不要按照那个工厂的说明书去行的时候，你的机械发动起来就不理想了。同样，我们的人生不要按照神的原则律法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不理想了。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承认一件事情，说人是有罪的。为什么？从我们的老祖宗开始，我们不要他吗？所以我们呢，后代的人也是同样这样做。就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不打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样我们的思念就转为虚妄，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人因为不要造物主，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如今，人还是我行我素，我高兴怎么样我就干了，所以人有罪。我们个人的生命，这个世界的一切情形都不理想。是的，主已经显现了。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世成为人，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除掉拿走，这个除掉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背负。是的，他就是神的羔羊，是背负世人之罪孽的。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担当背负我们的罪呢？是因为在他并没有罪。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神降世成为人，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就像我们这些人一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在凡事上也像我们这样来受过试探，只是有个分别，他并没有犯罪。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主耶稣确实是我们义的标准了，就是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义吗？是因为主耶稣他到父那里去了。是的，他来到这个世上用他的生命来表明出来他是神，虽然拿了人的血肉之躯，他可以胜过罪恶，可以胜过死亡。所以叫我们信他的人，我们的罪也可以除掉。那这是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第六节呢，我想有不少的基督徒呢会产生了一些的问题了。这里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糟糕了，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可能犯罪啊？你信主了之后有没有犯过罪？有没有？自然有啦。我信了主之后有没有犯过罪？肯定有啦。那这怎么办呢？这节圣经什么意思呢？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了，但是呢犯了罪之后，有些时候会落在一个恐惧，一个怀疑，甚至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重生得救呢起了一个大问号，就是自己的救恩产生了问题了。今天异端的人有不少是自己遭受到这种的困惑，结果就给撒旦魔鬼欺骗了，他们也传递这种的迷惑，就摇动信徒重生得救，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把握啊。那这节圣经到底讲什么呢？他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是大前提了。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 老约翰呢，不断不断的苦口婆心的勉励我们，我们要定居在主里面了，我们要定居在那里面。我们定居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不理想的了，我们就不会有达不到标准的事情了，我们就不会犯罪了。那但是为什么会有犯罪呢？这里是未曾看见他跟未曾认识他呢，这个字呢，原文呢是那个所谓过去完成时的。其实呢，未曾呢是可以说没有，未那个字呢，原文的是没有，或者未曾看见他呢，可以翻译作说没有一次看见他，继续的看见他的意思。我再讲一次，未曾看见他呢，这个字呢，原文呢是过去完成时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过去发生过了，现在继续还是真的。那这个未这个字呢，其实可以比较正确的翻译作没有。什么意思呢？再讲一次，就是这个犯罪的人呢，是他没有一次看见主，然后继续的看见他，就是说他看见过主了，但是呢他没有维持这个看见主的这个事实。那同样呢，认识呢也是这个意思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啊，姐妹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过着一个看见主的生活的话，我们把神摆在我们面前，正像大卫的金诗所说的，我把你摆在我的面前，你在我的右边，我就怎么样，不自动摇了。一个不断的把神摆在他面前的人，他是不会犯罪的。今天有好多人他不犯罪，有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些原因听起来还蛮崇高的，但是圣经不犯罪的原因呢是只有一个。那我们用约瑟的事情来跟诸位做比方吧。诸位记得圣经里面雅各的儿子约瑟了，他被卖到埃及，卖到埃及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神祝福他，他各事都亨通啊。哇，这个主人呢就很器重他，对不对？结果呢把他安置做全家的家宰了。哇，什么东西都交给他哦，除了自己吃的饭之外什么都不晓得。诸位记得了，约瑟呢长得很漂亮，你漂亮呢有些时候也是一个问题啦。这个主人的妻子呢怜慕他了，想要呢跟他呢发生淫乱的事情了。诸位记得了，当这个祖母呢引诱他的时候，约瑟怎么回答他呢？他是不是说，哇，我主人呢把什么东西都交给我，除了你之外啊，除了自己吃的饭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在这个家里除了他之外没有比我更大的了，我怎么可以犯这个大罪，这样亏待他得罪他？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我怎么可以犯这个大罪得罪谁啊？神。你见到没有？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呢世上的人是说神不知鬼不觉了，但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哦，有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向他隐藏的。一个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会不断的把神放在他面前，看见神。他不断的看见神的时候，他敢犯罪吗？他不敢了。神在他面前，就在他的右边，他把神摆在他面前的时候，神在他右边，什么意思？就给他力量，他就不会摇动了。认识是一样的，弟兄啊，姐妹啊，你曾几何时追求啊，很有追求啊，要更认识神。但是我们的认识神不可以停下来的哦， 我们不可以说哦，圣经吗？我从头到尾读过两遍了，那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圣经故事我都会了，你就停下来了。哎呦，今天有些人信了主之后，起初很追求啊，圣经要读啊，读了一下子就停下来了。哎，管正读过了吗？老生常谈了，就不再读了。错了，我们的认识主啊，我们要极力的追求认识他啊，好像光向我们显现一样，好像朝露哎临到草场一样，让我们每天都饥渴慕义啊。我们如果是不断的追求认识神的话，天天读圣经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胜过罪的良方啊。犯罪的人呢，是没有不断的看见神，犯罪的人是没有不断的追求认识神啊。小子们啊，不要被诱惑了，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弟兄姐妹们啊，虽然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呢，如果真正有神的生命的话，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执行义出来。那这里呢，这个义啊，这个字呢，行义这个字呢，就是实现神的标准。弟兄姐妹们，义吗的身份呢，神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赚不到的，我们没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赚到这个义的，是神加给我们的。但是把这个义执行出来，实现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责任是谁的？是我们的。我们如果真正在神面前已经称义了，我们就有一个本能要把神的标准执行出来的。因为既然我们是从他生的，他又是那个公义的标准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有那个生命的表现了。第八节特别告诉我们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啊，这个犯罪的这个字呢，原文呢是执行罪。这里呢有几个地方呢都是翻译作犯罪，但是呢有些地方呢，它的用词在第八节这里这个用词呢，就是执行罪的，执行错误，或者是习惯性的继续的做。基督徒有可能会跌倒，偶然犯罪，偶然被罪恶所胜，但是呢，那个不是我们的天性。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他不会习惯性的继续去犯罪。今天有些人就是这样滥用神的恩典啊，说哦，管正呢，我认个罪，我的罪就赦免了，回来认个罪，哦，对不起啊，主，我又犯罪了，回去又去犯罪，心里面一点都不当作一回事。一个这种没有真正为罪来忧伤的人，他习惯性的犯罪，那是反映他的生命上的问题啊。一个习惯性犯罪的人，他是属魔鬼的。他这里告诉我们说，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起初是什么时候？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了。事实上，时间的开始，人这个物质的境界被造的时候，魔鬼已经就犯罪了。但是感谢赞美主，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这个作为。因为我们人类被造了不久，我们竟然听信了这位跟神反对的被造的天使长，结果让我们也落在这个错误罪恶里面。如今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了，除灭了魔鬼的作为。这个除灭啊，这个字呢，就是完全把它废掉，没有了。相反的是什么？它不单是消极的 出灭魔鬼的作为，他还给我们他的生命。第九节十分的宝贵，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是有神的生命的话，你不会习惯性去犯罪的。我们不会呢，犯了又悔改，悔改了又犯，没有当作一回事。一只猫，它是猫的个性，它就算是掉在泥潭里面，它会很不舒服的。相反，一个猪，你把它洗得多干净，你一放手的时候，它自然跑到泥堆里面去钻了，因为那是它的生命。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如果是犯罪了之后，他会十分的不舒服，十分的不愉快。为什么？因为他在里面有神的道，小字说原文做种子，神的生命已经种进来了。我们里面有个不同的生命了，这个生命呢是存在我们心里的，就是定居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一个这样的人，他既然是从神生的，他就没办法犯罪。那个生命里面这个属神的生命是无可能犯罪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他要舍己，就把那个旧的生命当他死掉。或者主耶稣又说，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得到生命，得到永生。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这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我们要不断的让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就是神种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种子，让那个生命发扬光大，让那个生命得到供应。接着我们把神摆在我们面前，接着不断追求认识他。那这样靠着主耶稣把魔鬼的作为消灭掉的话，我们就可以过着一个圣洁没有犯罪的生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从这段话里面，我们了解了神的律法不是要捆绑我们，不是要限制我们，那是要我们的生命发挥的完全，没有缺欠，没有遗憾，没有不理想的地方，就是没有罪了。那我们今天有了主的生命，主要除去我们的缺欠，主要消灭魔鬼的作为。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新生命了，神的种子已经种进我们里面了，他已经帮我们成为义了。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继续的不断经历这个完美的生活呢？记得哦，我们要不断的把主放在我们面前，看见他。我们不犯罪是不要得罪神，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认识他。哦，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哦，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刚强有力量，就不犯罪了。下回再会了。